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号星期日，农历2月初三，北京多云，9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两会三下团组就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关注一年来各地各部门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真抓实干，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今天播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汪万福让千年敦煌永续传承。
二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
全程网办为主，线下帮办为辅，四省实市启动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雪大雾寒潮黄色预警，今明两天中东部雨雪进入最强时段。
俄称土耳其西相关基础设施遭乌军攻击，泽连斯基抵达伦敦与英国首相会面。
和飞鸟相撞，发动机起火，一波音飞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起飞后迫降。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8号上午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进行第19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李燕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平安中国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习近平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系统思维，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上下棋发力，通过抓好一地一域一业的安全，为国家整体安全创造条件，通过及时有效解决一个个安全问题，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根基。习近平指出，平安中国建设为了人民也依靠人民，要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弘扬锐意进取、甘于奉献、崇尚法治、文明礼让的时代新风。习近平强调，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方面工作，要着力防范重点领域风险。习近平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必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要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筑起真正的铜墙铁壁。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及时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要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各局党委在平安建设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效能，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团组参加审议讨论，同代表委员深入交流共商国事，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一年来，各地各部门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几天前，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通过验收，这一装置能够创造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科研人员可借此开展高温超导、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研究，产出世界领先的基础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介绍，
通常的实验室它可能在一定的区间调控温度的范围和磁场的范围或者压力的范围，但是综合极端条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调控，而且呢是几种极端条件联合起来，这样呢就能给我们研究大自然创造更多的新的发现的机会。
在湖北武汉光谷科学岛东南部，宛若三块鹅卵石的建筑群正拔地而起，大科学装置地境项目目前已经封顶，建成后将服务于地下空间开发和战略性资源开采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姚海林，
主要是解决我们国家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生物能源的取成、矿产开发，专心从事从零到一的科技创新，聚焦在上天、育地、下海、登峰，全部都是国家的战略需求。
立足国家长远发展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不断加快，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频频上新的科研利器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支撑。一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领域捷报频传，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运行，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正式入列，嫦娥6号实现世界首次月背采样返回， DeepSeek 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新兴力量，竞相涌现的科技创新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力排名中位列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现在就有什么问题，能解决，马上解决，这是我们的责任。
只要有时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就会到企业生产一线调研，人才培养是他一直关注的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靠的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靠的是人才，而人才培养靠的是教育。因此，我们以科技为引领，以人才为支撑，全方位布局，才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年来，我国在创新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教育部实施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培育拔尖创新人才，科技部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的制度，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减负，各部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依然是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全国人大代表、江南大学校长陈蔚：
聚焦国家战略急需和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工程研究生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作业工程师来赋能国家新的生产力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听取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4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关于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和有关事项的说明，听取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教科卫体委员会、社会和法治委员会、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外事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24年工作情况的汇报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分别就有关议题做了说明和报告。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是我国壁画修复和土遗址保护领域的专家。过去一年，他积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开展调研，致力千年敦煌永续传承。总台记者赵旭、张磊，甘肃台记者刘云报道。
这个点你们统计了，能关进去多少？
在莫高窟第196窟里，汪万福正带领壁画修复团队检查去年修复的苏简、空谷病害壁画。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上，先后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加快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实施等意见建议。
去年呢，我提了一个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业人才和技能人才培训的建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文物局呢都非常重视，建议已经落地了，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如今我国文物行业首个职业技能标准已颁布实施，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基地建设项目纳入国家项目储备库并积极推进，敦煌研究院也被列入国家第13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汪万福说，这些建议的落实都将有力助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流失海外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去年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藏经度文物流散分布的基本的情况摸清了，接近40000多件是流失在海外，与海外的敦煌文物收藏的这个机构建立了合作的关系，补偿获取了英国留学机构提供的高清照片10万多张，涉及流失的文物呢8000多件吧。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汪万福表示，现在国家更加重视文物的系统性保护与合理利用， 而这也是他过去一年研究和思考的重点。
今年呢，我还是持续的关注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我们的基层，还有呢，就是我还关注了敦煌的这个生态的保护。今年可能要起一个建议，就是要加快敦煌盆地的应急补水工程的建设，上面有可能向东扩危及的敦煌的生态。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张磊。到过敦煌莫高窟的人无一不感叹一眼千年，而这背后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绣花功夫。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汪万福亲历了莫高窟等文化遗产的变迁和保护历程，也开启了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并重的新阶段，让文化瑰宝永续传承，走向下一个千年。他是薪火相传的接力人，也是坚定不移的践行者。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二月份随着春节后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明显回升，指数均位于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二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 50.2%， 重返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二月份制造业 PMI 的回升是季节性因素和政策组合效果叠加影响下的结构性回升，供需两端联动增长，四大行业协同提升，多个细分指数创近年来新高，经济回升质量较好。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基础良好，超大规模市场和创新发展不断为制造业注入了强劲动力，完备的产业供应链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政策组合提供了支撑和引导。预计市场供需将继续扩张，尤其是新动能将保持较快增长，进一步赋能高质量发展。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2.5% 和 51.1%， 比上月上升 2.7 和 1.9 个百分点，均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产需明显改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表示，
从行业看，有色金属冶炼及亚盐加工、通用设备、电器、机械器材等行业的两个指数都是位于54%及以上，相关行业产需释放较快。那么在产需恢复的带动下，企业采购意愿增强，采购量指数也是明显回升至了扩张区间。
受原材料采购量回升带动，原材料采购价格指数有所回升，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为 50.8%， 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品销售价格水平边际改善。从企业规模来看，春节后大型企业复工复产进度较快，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大型企业 PMI 为 52.5%， 比上月上升 2.6 个百分点。
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幅较大，位于65%以上，表明节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进度加快。从市场预期来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建筑业企业对行业发展还是较有信心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线管理实施一年来，各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人车往来更便捷，货物流动更高效，秦澳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总台记者赵晶、屈博宇报道。
早上9点，一线横琴口岸迎来通关高峰期，人流、车流、货流奔流不息。分线管理实施以来，秦澳旅游团、横琴赴澳门旅游1000多行等畅通人员往来的政策相继实施。据横琴边检站统计，目前已有超6.2万人次使用秦澳旅游签注，超5.2万人次使用1000多行签注经横琴口岸通关，赴澳旅游需求不断扩大。横琴居民熊女士：
有了1000多行之后非常方便，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截至今年2月28日，经一线出入境人员超2380万人次，车辆超254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30.7% 和 31.4%。 此外，横琴合作区分线管理政策实施后，免税保税政策进一步拓展。横琴一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玉强说，
我们公司加速了融资租赁业务的专业化转型，以本次飞机发动机项目为例，我们采用了保税入区、保税租赁的方式，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据横琴海关统计， 目前横琴合作区内奥资经营主体6798家，免税保税货物进出口值约2.6亿元，同比增长75.51%。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迎来新契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苏坤表示，
目前的合作区正在开展分线管理实施效果的评估工作，下一步执委会将围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第二阶段的目标任务，探索更加开放更加创新的分线管理措施，确保一线真正的全面放开，二线高效管住。
一年之计，
当前南方各地进入春耕春播的重要阶段，中国铁路南昌局向塘西车站通过自动化系统与运输保障机制有效融合，保障春耕物资快装快运快卸，助力新一年的丰收。特别策划一年之计，今天播出开往田野的列车，采制总台记者李敬诚，南昌台记者傅平、刘江峰。
上午10点，一列货运列车缓缓开进了向塘西车站，车站内调度指挥中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刚刚看到有我们这边有十几个肥已经到了向塘
啊，
你们那边能不能优先给我们送过来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尽量优先给你安排。
在调度指挥中心值班的王小春把优先派送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布到了车站春耕物资服务的工作群，并详细标注了这批农资的装车需求。
接到这个电话，我做了预编好的计划，在中午之前一定会把它送到位。农资物资更要优先送到客户的手上。
这回他优先解两拐两零拐，这个上面有这个春耕物资。
好的，优先解两拐两零拐。
作为面向江西、福建两省的最大编组站，向塘西车站的业务向来繁忙。向塘西车站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周胜玉说，春耕物资不仅要及时发运，有时还要优先编组。如今有了自动化系统的助力，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那我们周边的这个化肥厂把它优先去调高，确保春耕物资的运输实现快装快运快卸。好的，二月份我们这边平均可以完成发送到达装卸化肥、农耕物资超过9000余吨。
中午时分，通过连接向塘西车站和附近物流园的一条农资产品专线，货运列车稳稳地停在了物流园内。从列车卸下来的一摞摞化肥原料，近90%直接送进了物流园内的一家化肥厂。化肥厂生产负责人万辉介绍，
我们的大量的货物都是走铁路运输的，基本上到了卸了就能加工生产，全年生产大概8万吨左右。
很快，这些原料将通过生产线加工为成品化肥，物流园里的各类运输车辆也早已准备就绪，将成品化肥发运到江西全省各地以及广东部分城市。不远处的向塘西车站，又一辆满载春耕物资的货运列车抵达了这里。温润和煦的春风里，来往穿梭的钢铁驼队列车正交织出希望的乐章。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昨天正式上线运行，登记首日，平台已上线医保、气象、自然资源等国家级公共数据，以及北京、广东等10多个地区的公共数据。
总台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的10个城市宣布启动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以此降低群众办证的时间、交通等成本。全国累计已有2200个市县实施交地交房及交证改革，近2100个市县开通代押过户业务。
南水北调工程日前安全度过全面通水以来的第11个冰期输水阶段。此次冰期输水期间，东中线工程冰期分别调水4.1亿立方米、14.7亿立方米，圆满完成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任务。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正式通水60年来，累计供水达671亿立方米，其中对香港供水达300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近80%。
我国在南极秦岭站建设的首个规模化新能源系统昨天启用，这一系统包括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电池等硬件设施，在无风无光的情况下，可保证考察站科研设备和基本生活设施短期纯绿色运行。
执行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大洋队昨天完成了本航次的大洋调查任务，获取了从南极海洋表层到4000米水深的生物沉积物海水样品，成功回收了我国首套极地深水生态潜标。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雪大雾寒潮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10摄氏度，局地降温18摄氏度以上。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于1号抵达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并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举行会晤。斯塔默还将在2号主持一场欧洲领导人峰会，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等话题。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也将会见泽连斯基。另据报道，泽连斯基已受邀参与一场定于3月6号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将讨论欧洲可能给予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有可能就新的军事援助达成共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说，泽连斯基的美国之行在政治和外交上是完全失败，只有彻底消除俄乌冲突的根源，才能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号敦促欧盟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并放弃在将于6号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欧盟内部的分歧无法弥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号下午与土耳其外长费丹通电话，告知土耳其西天然气管道相关基础设施遭到乌军袭击事宜，并承诺将采取行动。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1号表示，匈方将乌克兰此次袭击视为对匈牙利主权的侵犯。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军方3月1号表示，于2月23号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标是基地组织附属组织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已将其击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的目标是恐怖组织宗教守护者的高级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优素福·齐亚塔莱。
一架联邦快递飞机1号早上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起飞后不久，右侧发动机起火，迫使其紧急降落。据悉，发动机突然起火是由与飞鸟撞击引起的。
据洪都拉斯国家电力公司1号报告，洪都拉斯全国停电，因区域故障蔓延至中美洲和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其他国家，目前正在紧急协调恢复供电。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号表示，大众汽车正在召回60490辆美国市场的车辆，原因是档位显示故障，可能导致在未启用手刹时发生溜车。
总台记者获悉，两辆大巴车1号清晨在玻利维亚西南部波托西省乌尤尼市附近公路相撞，截至目前，该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30人受伤，伤者已被转移至附近医院。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程亚、程浩龙、张永鹏，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